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员马绍辉弟兄。当然我们有弟兄在这里也免不了，我们也有一位他亲爱的姊妹在我们当中，张艳红。他们还有一位三岁半的儿子在儿童班。那绍辉跟艳红两位是东北哈尔滨人，他们两位都是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本科班毕业的。毕业了之后，他们回到哈尔滨，在那里侍奉神。之后呢，他们来到美国洛杉矶国际神学院，拿到了道学硕士。在这之间呢，他们也在Arcadia 的罗省基督教会侍奉。另外呢，后来又到了那个Mountain Park 的改革中蒙恩堂那边施工了的一段时间，现在等于在上个月不是上个月的七月底，他在那边的施工等于告一个段落。现在呢，又等于是他在施工的时候，学校跟施工等于先暂时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回到洛杉矶国际神学院去完成他神学的硕士，他有一个道学的硕士，现在有一个完成他神学的硕士，在预计是在明年三月的时候可以毕业。好，那我们今天就把时间交给我们讲员马绍辉弟兄。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那么今天在唱诗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就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非常宝贝。就是说，因为头两天曾经到外地，在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这个地上的人非常非常的渺小，飞机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再也看不见地上的人影，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但是今天在唱诗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宝贝，而我们是宝贝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眼中的宝贝，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上帝。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个信息。那么在分享之前，我们和弟兄姐妹一同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主啊，再一次的在主日聚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让我们一同来领受耶稣基督你的宝血和你的身体。主啊，使我们基于你的宝血跟身体联合，我们就能够刚强起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主耶稣，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就向你交托，也特别把这卑微软弱无用的仆人向你仰望，愿主你越过他的软弱。主耶稣，求你的圣灵主亲自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使讲的和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蒙恩惠。主耶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恭敬的仰望，我们也奉主的名败坏一切恶者的拦阻跟搅扰。我们相信哪里面有奉主的名聚会，哪里就有主的同在。主，我们把这一地恭敬的向主仰望，愿主你在你的儿女当中得到荣耀。我们的祷告乃是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感谢主，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就是献祭的人生。那么我们在想，每一个基督徒他都应当有一个向往，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他的属灵的追求。这个属灵的追求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荣美的人生，就是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变得有意义，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变得有内涵，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变成一个使他人蒙福的人生。那么这个有意义有内涵荣美的人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怎样的人生呢？那么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这个人生是献祭的人生。 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去思想，我的人生应当是怎样的一个人生。那么这个荣美的人生，这个有内涵的人生，它的内涵到底应该是什么？那么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圣经当中有一处经文告诉了我们。那么这个经文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就是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曾经讲到，那是保罗要离世归天的时候，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保罗说了这样的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并且要得那神从上面来招我而得的奖赏。那么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了到底是什么一个无悔的人生，是个荣美的人生，是个有内涵的人生。它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这个人生一定是打仗的人生，人生是打仗。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个打仗不是说天天跟家里面跟太太跟丈夫吵架啊，真是一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是一个福音的仗，是一个真理的仗，打了一个仗。第二呢，要跑他当跑的路，这个路什么？福音的路，做见证的路。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并且说什么呢？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每个人都在跑这个路，什么呢？是传福音的路，做见证的路。同时呢，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守道的人生。所以人生它有真理作为它的根基。那么保罗在这三样，他在他到主那里面前的时候，他能说什么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人生是非常美好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等我们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也能在上帝面前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的，弟兄姐妹。那么说保罗他们有这样的人生，他的秘诀在哪里？我们说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脚，就是保罗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把我们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现在祭坛上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就来分享这个献祭的人生。首先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罗马书当中写到他是怎样，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啊。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那么保罗说，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凭什么跟教会讲这样的话？保罗凭什么和弟兄姐妹讲这样的话？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凭什么这样讲？是因为凭着神的慈悲。保罗凭神的慈悲可以这样劝勉那些在基督里蒙恩的基督徒。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查考神的慈悲是什么。如果有人问我们神的慈悲是什么，你能给我讲讲到底什么是神的慈悲吗？那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一愣，哎，到底神的慈悲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问题去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清楚神的慈悲在哪一些事情上显明出来呢？我们说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前半部分从一章到十一章，或者是说从三章到十一章里面所讲，神的慈悲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上显明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面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所以神的慈悲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上完全的表现出来。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为我们倾倒了他的生命，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歌唱的人生。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个祭物，他是神的羔羊，是为我们而献上，因着他的献祭，而我们今天呢也成为了一个祭物，我们今天的人生也可以成为一个献祭的人生，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那么在这里面，神的慈悲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告诉我们两件事情。这个慈悲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献祭的人。因为什么呢？我们都是有罪，我们的始祖亚当因为他犯罪，这个罪就入了世界，那么死就临到了众人。我们曾经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从亚当那里，我们都承袭了这个罪性，还有这个罪过犯，我们自己也犯罪得罪神。凭着人的自己，凭着人自己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那么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今天因着耶稣的救赎，而我们呢，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从一个悖逆之子成为顺命的儿女，我们从撒旦之子、灭亡之子成为永生之子，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人生的目的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内涵，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保罗的经历，他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说保罗，他在信主之前，他是在犹太社会中，他是很有名望的人，他是加玛列门下的弟子，他很有学问、有才华，他有社会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讲，保罗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人啊，他的前途是无量的。同时保罗在他的信仰上他也是非常追求的，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就是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当保罗遇见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发现什么？保罗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他的认识、他的价值观完全的改变。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说，我以从前啊，先前，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今天都是有损的。你看，这是保罗说的话。保罗说，从前那一切都成为粪土，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很有学问啊，可能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没有保罗的学问那么大，但是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怎么样呢？他发现以前的他和他所拥有的简直是跟耶稣比起来是一文不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无论我们是多有学问，无论我们如果多有才华，但是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算不得什么。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只有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才真正的有了意义。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活得像个样子，才能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像个活祭献给神。保罗同时也说什么呢？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承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蒙恩的人，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重价所买出来，我们归给主本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献祭的人生它有一个根基，它的基础是什么？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献的。它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神的慈悲，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为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说，我愿意成为一个活祭献给我们的神。那接下来我们会问，那么活祭到底是什么意思？谁来献这个活祭？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写这节经文的时候，他是与旧约的背景有关。我们知道在旧约利未记里面讲到很多的献祭的条例，其中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并且每一种祭相应的都有它非常清晰的严格的规定啊，你必须人必须按照上帝所指示的去献，上帝所指示的，这一点弟兄姐妹很重要。你会发现啊，基督教的信仰跟民间的宗教迷信完全不同的啊，从前拜迷信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会带些东西来，他带些东西到他的偶像面前，但他为了什么呢？他不是要感谢这个偶像，他是什么呢？他是为了献上这一切，能够从他所拜的那个偶像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在圣经当中，利未记这个献祭的条例，你从来找不到这样的含义在这里。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这里面都带着一个什么含义呢？我们什么呢？神的子民，你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当我们带来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也承认上帝的拯救，我们更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那位拯救我们的上帝。所以说基督的信仰跟迷信是完全不同的啊，旧约之中献祭跟我们所认为的那些迷信的有一些献祭的仪式完全不同，这是圣经的，对吧？这里面它是有一个含义，这个献祭它的含义就是什么？就是让神的子民，蒙恩得救的子民，他能够一直的保守自己在蒙救赎的与神神和子民间蒙救赎的关系当中。但是我们说，为什么旧约的献祭到了新约它就停止了呢？我们说，因为旧约的献祭它仅仅是一个影子而已，旧约的那些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都是新约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的一个预表。而耶稣基督来了怎么样呢？他成全了旧约当中的预表，耶稣基督完全了这个律法。所以今天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并且什么呢？成为一个祭物，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说旧约它是献的是牛羊鸽子，但是新约它献的不是牛羊鸽子，新约神要求的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神要的是我们自己。这个在弥迦书里面也讲过，弥迦书六章八节的里面讲到说，神所要的是千千的牛羊，万万的牛和吗？以色列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个与神同行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生成为一个奉献给神的人生，献给神的人生。所以说这个献祭的人生就是让我们为神而活，为神而活。我曾经和一个受安息日会影响的一个姐妹交通，她说安息日会要守那个日子，一定要守那个日子，如果不守那个日子，等等等等等等事情就来了。我们知道她是有她一个错误的认识，其实神所说的，无论你守这个日子也好，不守这个日子也好，如果我们的动机是为了神，那么在神里面他是蒙悦纳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新约呢，就是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但是新约不同，与旧约不同，新约献的是活祭，旧约献的是死的祭。但是很多人误错误的理解 错误的理解这个献祭的事情。至少有几个方面，有的人认为献祭不是一般信徒的事情，弟兄姐妹的事情，献祭那只是传道人和有恩赐的弟兄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在这里面？还有人认为献祭是一种负担，是一种重担，而没有认为献祭是一个福分啊。这是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参与服事的一个方面。一谈到服事的时候，很多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他把这个献祭，把这个侍奉当成什么呢？当成是一种重担，是一种重担，没有认为是一种福分。但是假如说我们把这个献祭，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啊，把这种服事完全交给主，是一种福分的时候，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抢着来参与服事。再有就是有人认为献祭啊，那是有空的时候在做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听到哈，我现在没有时间参与服事，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服事。为什么呢？因为我还要工作，我还要养家，我还要供我的儿女读书，我还等等等等一些事情。什么时候才可以呢？只等到我退休以后，有时间了，有空闲之后呢，我再来侍奉神。我们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再有就是献祭是完全的事情啊，一个献祭的人，一个侍奉的人啊，他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要很完全，要无可指摘，那个时候他才可以做。而我现在呢还不够资格，所以说等等等等再说吧。有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有，是不是？再有就是什么，有人认为献祭是礼拜天的事情，只有礼拜天的服事才是献祭，其余的时间好像不是献祭一样。那么这一点其实对我们这个传道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侍奉不是单在礼拜天上，其实是一周都在侍奉。我们说以上我们所提到这个几点呀，在保罗所谈到的这个献祭的内涵当中都没有提到。保罗并没有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保罗并没有说什么，说所以那些有恩赐的弟兄啊，所以传道人呐、啊，所以那些有空的人呐、啊，所以那些完全的人呐、啊，啊，所以那些啊，愿意在礼拜天侍奉的人呐、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这个弟兄们指的什么呢？是所有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包括传道人，也包括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甚至也包括刚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弟兄姐妹，包括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人。那所以这个献祭它是一种侍奉，这个侍奉是一种福分，同时呢它是全时间的一种，而不是 part time。 我们说我们可能有这个 part time 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侍奉永远都是福态，我们的侍奉永远都是，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侍奉。所以我们说谁来献祭？所有爱主的弟兄姐妹，所有神所拯救的弟兄姐妹都要来侍奉。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既然我们知道侍奉这个献祭是一种侍奉，献祭是一种福分，那么这个献祭呢同时是全时间的在神面前的一种摆上，我们应当怎样的来献呢？我们应当怎样来献祭呢？因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接下来要问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蒙恩的时候，主的光照在这个保罗的身上，当时保罗说：主啊，你是谁？天空有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说：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那么在监狱里面，菲利比，在保罗跟希拉在菲利比监狱里面，当他祷告唱诗赞美神，地大震动，监门打开的时候，那么警卒当时非常的害怕恐惧，要拿刀刺杀保罗，说不要动，我们都在这里。这个时候警卒也问保罗：我们当做什么？二位先生，我们当做什么？换句话来讲， 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接下来又问了一句话，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怎样来做？所以一个献祭的人首先要有信心，要有信心。献祭的人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生。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呢赏赐呢信啊，且信他赏赐呢 sorry
且信他赏赐，且他赏赐呢寻求
寻求他的人，寻求他人，就一定要有信心。献祭的人是有信心，心怀二意的人是不能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信心的就是罪。所以一个献祭的人生一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生。什么是有信心的人生呢？就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委身于上帝。当我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救主的时候，我相信凡事都在他的引导当中，都在他的引导当中。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记得几年前我在离开三次教会的时候，为什么离开三次教会？是因为三次教会的信仰走偏差。当时呢，我是在教会里面的牧会，在那里牧会，有很多的服事，但是呢，因为三次教会，他说这个圣经啊不是无误的，圣经呢这里面有人的话，也有鬼的话，也有神的话。那么这样的教义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信仰的根基要被毁坏。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他们就迷失了，而神带领我，我就从这里面走出来。我自己很清楚，之后呢，我就从三个教会里面辞职了。等到辞职之后，过了一个礼拜，当时我是在我同学的家里，我们在底交通，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在祷告。有天早晨起来之后，心里面就非常难过。为什么难过？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闷，问自己说，我到底辞职是对呀、还是不对？但是当时我一讲说，主啊，我自己已经有一些交代，因为以前有一些弟兄姐妹爱你的弟兄姐妹就说，少辉你从里面出来吧，出来跟我们一起服侍。我说我不要现在出，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和我弟兄姐妹这种牧养的这种喂养的关系，我来讲道给他们，他们要听，只有这种关系断了之后我才可以出去，否则的话我不能够将弟兄姐妹留在那里，我一个人独善其身跑，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的。那么确实也确实在这样一个大，我从这个区调到另外一个区去服侍，那个时候神也借着我的太太提醒我说，你不是讲过吗？你不是讲过吗？如果说是你跟这间教会离开了，脱离了牧养的关系，那么你就是你辞职离开三次教会的时候。后来我心里一想，我确实讲过这句话，在神的面前经过一宿的祷告，那么我就第二天就辞职离开了三次教会。但是一个礼拜之后，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痛苦，我心里开始不确定，所以主啊，我到底是凭我自己仁义做的决定呢，还是你带领我感动我让我做这个决定呢？当时非常痛苦，你知道如果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将影响我的后半生，影响我在神面前到底是一个好仆人还是一个恶仆人的问题。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给了我一个答案，让我心里安静下来，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将一切的事情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便指引你的路。所以当时那些经文就让我心里特别的安慰。我知道什么呢？今天我在这个路径上，我相信这个路在上帝的手，我从里面就出来了。回过头来，我经常会思想这个经文。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走在一个不能确定的一个道路当中，不知道到底是神的带领还不是神的带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深信不疑， 就是什么？你今天在这里，也是神给你的带领。你无论在哪里，神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掌管你。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我们在哪个人生的点上都不会感到非常的晚，太晚了，太迟了，不是。只要在人生点上，我相信今天我在这里，神掌管我，我在这里，神预备我前面的道路，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重新的得到能力，得到力量。那么献祭的人生，它也是一个圣洁的人生。保罗说，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旧约在献祭的时候，牛羊鸽子其中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才可以献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今世的追求都不会说是完全到一个地步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的至少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愿意追求完全性，远离罪恶。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可以靠着主去奔跑，去打一个美好的胜仗。保罗他的人生是如此，保罗他在打这个人生的仗，他是胜过一个罪恶，胜过自己的私欲，胜过那个撒旦的一个攻击，他呢在圣洁当中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也知道，今天好多在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是弟兄姐妹，心里面常常有一个控告。这个控告我们说并不是从神来的，有的时候服侍了多年，那么因为一个软弱就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认识这样一个弟兄，我在信主的时候，那是在90年代，但是在我之前有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呢就是当时神兴起他们那一批年轻人，在教会当中讲道，在教会当中去牧养，讲道很有恩赐啊，很有爱心，但是呢，就是因为什么呢？他的婚姻上出了个问题之后，怎么样呢？后来就再也没有杠上起来，一直现在都在软弱的，啊，心里面我都非常为他难过，非常为他为他心里面非常有负担。那么当时他跟我因为有了这个关系之后，他就向他说：“少辉啊，你要好好的侍奉上帝，你不要像我，你要好好侍奉，你要爱上帝，你要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一直在激励我，他越激励我，我心里面越为他非常非常的着急，为他越难过。为什么？因为他是被罪完全的给击伤，他并不是因为犯淫乱的罪，是因为他跟他太太之间问题不合，结果是呢，结果出现了争吵，最后婚姻分开了。但是后来他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说，虽然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啊，临到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被控告，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可以把我们一切的罪都给我们洗净。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救赎。每一个在神面前献祭的人，都不是靠在自己的生活，我多么好之后我才摆上，而是什么呢？我们的心里面对基督有一个认信，耶稣就是我的圣洁，耶稣就是我的智慧，耶稣是我的公义，耶稣是我的救赎。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追求圣洁，不是因为我已经圣洁，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圣洁。所以无论撒旦怎么样，有的时候恭敬说，你看你还有这样的软弱，你可以做吗？你看你这样，你还够资格吗？我们可以跟撒旦说 No， 离开我去吧，我今天在这里侍奉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成就的救恩。并且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追求圣洁，不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圣洁，所以我就可以什么罪都犯了。有一个异端是这样子，在韩国以前有一个异端，在大陆传播得很广，说什么呢？你什么罪都可以做了，你不用再考虑你的行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就是个罪孩子，因为本来你就是罪孩子，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本来你就是猪，你就不要想做那个马，猪就在泥里滚，你就滚好了。但是怎么样，越滚越能显出神的恩典，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 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并没有放纵我们。保罗说断乎不可，而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成一个无瑕疵的童女献给耶稣基督。在有限制的人生呢，是一个完全摆上的人生。我们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的奉献不是 part time， 我们的工作可能会有 part time， 我们的工作可能会有开始有结束的时候，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永远都是全时间，永远都是全时间。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家庭，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社会，到处都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机会，都是我们彰显属灵生命的一个场所。所以说献祭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奉献。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吃是为主吃的，喝是为主喝的，啊，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软弱，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很刚强，回到家里一气不顺了，事情就来了，我们就软弱了，经常会这样。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忘记了，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也是在侍奉，也是在侍奉。献祭的人生也是要经过试炼，必须要经过试炼才会变得更加的纯全，必须经过试炼，经过这个试炼，经过环境，我们才能够变得更加的纯全。我们知道旧约啊，那个活祭，那个这个祭啊，祭物啊，带到这个圣殿当中，它最终要经过一个手续，一个程序，就是把这个祭物放在这个火上。只有放在火上一烧的时候，这个祭牲啊就会发出这个馨香气味，向上萦绕，飘在上帝面前。圣经说这是一个馨香的火祭。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立志献祭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经过试炼，面对试炼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为主受苦。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活祭啊？活祭啊！今天我跟我太太在车上分享的时候，她还说什么是活祭啊？她活祭就是说，一方面你是活着的，同时你也是死着的。你在面对罪、面对私欲的时候，那时候你自己要死，但是你向着神呢，你却是一个活着，这是一个祭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并且有什么呢？我们在任何的场合，我们都有一个经过试炼的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愿意经火。如果不经火，就不会有香气。如果没有火的试炼临到我们，我们就发不出基督的香气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同呢？普通的这个生活，别人吃你也吃，别人喝我们也喝，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在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别人会发现他和别人是不同的，在他的身上跟别人不同，那个时候别人就会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有基督的香气，我们有基督的香气。我们的圣经当中会看到，每一个属灵的伟人都经历过这个一个大的试炼。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有没有经过这个试炼？他经过这个试炼。神说：“你把你呢100岁所得的独生的你所爱的儿子献给我。”那么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如果是我们这个想法，按照我们自己今天啊，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换个角度，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但亚伯拉罕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连亚伯拉罕连甚至他犹豫一点圣经都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怎么样？毅然决然的顺服了耶和华对他的一个呼召，给他的吩咐，把他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让他献祭的时候，神拦阻了他。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在试炼当中得胜，所以神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你是信心之父，属灵的伟人。 我们说摩西也是，摩西他也经过各种各样的试炼。神称摩西是，你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人。我们说摩西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要进迦南的这个路程当中，你会发现摩西经过很多很多的挑战，经过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摩西没有为自己考虑，甚至耶和华说，摩西啊，我把这些人都把他灭掉，我单单的兴起你。但是摩西说什么呢？不要这样做，耶和华，耶和华不要这样做。他为以色列民祈求，他为以色列民祈求，神说这是在神的家里全然敬忠的人。大卫也是，大卫也经过这个试炼，神说大卫，你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在面临哥利亚的时候，那么他能表现出来他心里面对耶和华的一个信号。哥利亚又高又大，大卫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人。大卫说什么？你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人，怎敢在耶和华的军队前骂阵呢？你征战是靠着刀枪铜戟，但是我是靠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有这样的心智，所以大卫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挑战当中，大卫他能够打一个美好的仗。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他为了合我心意。保罗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保罗他是伟大的使徒，神把这个使命交给他，保罗也确确实实的他是在神的面前一个很美好的使徒。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患难，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记载了很多传坏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保罗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没有软弱，他没有跌倒，靠着主他能够站立。所以在这些属灵伟人的身上怎么样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可能一定不会有像摩西、亚伯拉罕、大卫、保罗这样的经这样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这个试炼仍然在弟兄姐妹的周围发生。有一次我在从前扶持教会里教会的查经会上，我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直想问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大陆的教会在一种不太乐观的环境当中聚会起来非常困难，在北美这边做基督徒到底容不容易啊？我真的看见好像弟兄姐妹做基督徒很容易的，没人管你，想信就信，不想信就不信，礼拜天愿意来就来，不来就走呀。牧师来家探访，愿意接待就接待，不愿意接待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就走啊，做基督徒非常容易。但是后来弟兄姐妹探讨过程当中是什么说？其实是不容易。假如你真要为信仰做见证的话，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无论是在职场，无论是在社会，你会发现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相不相信？容易吗？你在超市去大声地传福音，你到市政府去喊传福音容易吗？你在工作单位你传福音容易吗？都是不容易的，这就是挑战。但是无论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品格的一个塑造，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试炼。经过试炼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荆棘，靠着主就会成为荆棘。在一个献祭的人生一定是一个警醒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什么呢？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告诉你，做一个献祭的人生不是一献上一劳永逸，我们一旦献上永远献上，同时我们的心意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这个心意是要警醒。我们为什么要更新变化？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保罗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要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风俗去走。因为基督徒 你是属天的，你是基督所救赎出来的，我们是基督所救赎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更新必然它并不是要追随世界的潮流，这个更新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这个人生变得越来越像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美国的文化是寻求更新、快节奏、变化的，现在这样的文化，那现在的文化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也要变化，但是呢，我们变化的目标不是要赶潮流，我们变化的一个目标是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再有，我们一定要会分辨这个世代的天气如何。今天我在听我们的弟兄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一直在为小孩子祷告，为父母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生活，保守他们未来在主面前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两天心里面也非常沉重。昨天在报纸上，《世界日报》上有一条，不知道弟兄姐妹看不看，就是说好一些团体，什么义贤社啊，还有这个华人教会同工联会的牧师啊，他们等等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主要是针对这个 SB48号这个文件提出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呼吁，在签名。如果在九月底之前有50万人签名的话，那么这个 SB48号这个文件就可以被翻转过来，因为加州现在这个政府已经通过 SB48号这样一个法案，如果顺利的话，明年1月就要通过了。到时候，那么就要要求公立学校，从这个幼稚园一直到高中12年级，要把这个同性恋，还有这个同性恋、异性恋，还有这个同性恋、双性恋，还有这个变性这些事情，要完全编在这个社科方面的书里。你知道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结果吗？未来我们的儿女后代一上学的时候就面临一个什么事情？他们会教导，在人类历史上，婚姻分三种形式，哈，一种是男与女，一种是男与男，一种是女与女。他会这样的教导，儿女的心里面就会有混乱。但是有这种思想，有的人就会有滥用圣经，说什么呢？要为同性恋、双性恋争取权利跟自由，因为上帝是爱的，因为上帝是爱，上帝爱异性恋，上帝不也爱同性恋吗？等等，这样就会去争辩、诡辩。我们说，其实这都是世界上的潮流，世界上的思想在混淆我们的世界。当我们在读利未记20章的时候，那里就清楚地教导我们说，耶和华反对同性恋在这个社会当中，因为它会给人类带来一个灾害。同时，那并不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人类应当有的生活。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堕落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周围的这个思想，它的动态是什么，它的变化是什么。所以今天也是911的一个纪念日，我今天在想的时候，911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痛苦，那些死难的人和那死难的家属都是值得同情，并且这个事情就不再是那些死难人的一个事情，而是属于全人类的事情。但是我们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种世俗化的一个过程，已经把人历史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它的原因，最终极的原因，都没有归在可能是上帝在历史当中介入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人都是从把上帝抛开之外去谈发生的一些暴力的事件。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事件可能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警告。虽然我们承认在这个死难者当中有爱主的弟兄姐妹，甚至可能有一些呀非常追求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上帝在背后要警告那些活着的人。所以今天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在纪念那些死难者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说，我们应当怎样去走前面的道路，怎样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如果说这个同性恋这个法继续推行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将遭受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每一个在基督，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基督的弟兄姐妹，都应当来查验，都应该知道，主啊，我的心意更新要变化，要警醒。怎么变化？不是要追随世界的思想潮流，而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晓得神的旨意。所以第六点是什么？献祭的人，你要查验上帝的旨意。每一个献祭的人生都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献祭，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保罗说什么呢？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是明显，教导儿女，夫妻相爱，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帮相助，生活有美好的见证，这是很明显的旨意，普通大家都可以在圣经当中得到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查验，当时不晓得，后来呢就会知道原来这是神的旨意。就像旧约当中的约瑟一样，他的弟兄把约瑟卖给埃及的时候，当时他们不知道，约瑟当时可能也不知道，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事情的真相大白，约瑟他是清楚了这件事情，原来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神是在你们来之前先把我打发到这个埃及地，让我为你们预备道路，免得以色列民因着饥荒而死。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心意当时不知道，后来清楚明白。有的时候这个神的心意是合理的，有的时候呢看起来是不合常理，但这都可能是上帝的心意，而我们必须要查验。那么作为一个献祭的人生，我们要知道上帝其实没有一个，他没有一个本分说凡事都向我们解释，凡事主你给我讲清楚，神的你给我讲清楚啊，你给我解释清楚之后我再做。上帝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每一个献祭的人都有完全的一个本分，顺服上帝的心意，顺服神为我们所摆上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去追求神，去认识神。那么如此的人生呢，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荣美、有属灵的影响，也有基督馨香之气的一个人生。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我头两天我在跟我的邻舍谈话，这个邻舍是一位88岁的老母亲，她说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人活的年岁越大，留下的遗憾越多，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我们说这话是有一定道理，人活的年岁越大，遗憾留的越多，但是神可以改变这个事实，上帝可以改变这个事实，上帝他可以让我们的人生不再留下遗憾，他可以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像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并且要活一个荣美的人生，任何时候都不会晚，都不会觉得太迟，无论我们多大年岁。但是有一样我们必须要清楚，如果我们希望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有内涵的人生，荣耀神的人生，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甘心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如此坚持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一样，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成了有意义、充实、美满 美好的人生。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灵完全的摆放在主你的面前，愿主来监察，愿主来坚立，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荣耀主的名。也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去查验这个世代，让我们知道这个世代的艰辛，这个世代的邪恶。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像保罗一样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所信的道。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唱得胜的凯歌。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
阿们。